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读到这一段，还有下面这一段，下面那一段就讲到后来就是请飞鸟来赴大宴席。我们知道这一段呢是响应，就是说天，我们知道十九章呢是讲到属天的反应，天上有个反应的。那么等到宗教的巴比伦倾倒了，然后天上有欢呼的声音。那么这个是前面一段。那后面一段呢是特别讲到巴比伦倾倒，特别执着那个城倾倒来说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有这个就是刚好是从十一节开始。就从十一节开始，所以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一节，那么如果大家读下去的话，我们知道说刚好是回应那个第二个巴比伦倾倒。我们说过巴比伦倾倒有两次，一个是灾前，一个大灾难前，三年半以前，一个三年半以后，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一个是政治和经济的巴比伦。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神借着大的地震最后一个晚，那么终于打击了整个巴比伦的他的经济的中心，所以可以说他整个的这个机器就瘫痪下来了。那么宗教已经解决了，他的结果呢，我们知道说他这个经济的这个系统呢也瘫痪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他的政治中心还是在罗马。所以如果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在第六个号的时候，在幼发拉底呢有四个天使是堕落的，然后他们被释放，一释放以后呢，结果有20000000马兵就出现了。这20000000马兵呢口中有三种不同的灾害，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三分之一的人呢就不明不白的就倒下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个恐怖活动从911以后那个恐怖主义到什么时候达到最高峰呢？到第六个号就达到最高峰了。因为三种不同的武器能够叫全世界三分之一大概200000000人倒下，那一定是大量杀伤的武器。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乃是因为跟20000000马兵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知道这20000000马兵呢大概是从东方来的，因为我们晓得现在呢在欧洲有欧盟，那么在远东呢他们慢慢的就开始晕染，比方说他们东南亚十个国家本来就常常在一起，所以再加上中国，再加上韩国，再加上日本，所以他们要组织一个经济的贸易区，就好像当初的 Common Market 就是欧洲的共同市场一样。那么这件事现在慢慢在进行当中，如果成功的话，我们知道说到时候呢这个自由的贸易区呢恐怕是全世界最大的，因为它要拥有200000000的人口，很大很大。所以在200000000人口里面如果有20000000马兵，这个不是很大的这件事情。所以将来有可能20000000马兵出现的当然是在这一带，在于远东中国印度啊，因为这一代人是最多的。而且在核子俱乐部里面不要忘记啊，光是中国光是印度跟巴勒斯坦通通包掉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将来这个20000000马兵的时候，他的那个大量杀伤的武器当然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根据圣经呢，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20000000马兵就出现，到了第六个晚，大家都知道到第六个晚呢，他们就这些军队就到了幼发拉底河，所以经过一段的时间，那么幼发拉底河圣经说就干掉了。然后呢我们知道说有北边的军队从黑海来，西边的军队从欧洲那边过来，东方的军队就过了什么幼发拉底河。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正式的就开始了哈米基顿战争。那么这个是第几个？是第六个祸。但是这个不表示说第六个祸完了就完了，没有。第六个祸到了第七个祸，到了巴比伦倾倒了。我们知道一面呢，它是经济的系统完全瘫痪了，但是不要忘记它的军队，因为你记不记得敌基督还有这个假先知还有这个龙就出去号召世界的王要在哈米基顿最后的大战了。所以这个大家向以色列进军这个行为是谁呼召出来的？是谁号召出来的？可以说就是敌基督他们号召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就在他过了犹发拉底河，但是并没有表示已经到了以色列，没有的。因为你读到这个该撒利亚的撒加利亚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最后呢整个耶路撒冷就被围困了。所以我们要把圣经好多地方的圣经要放在一起，我们才会看得很清楚。所以到底后来这个第六个号以后，那么第六个号我们知道它过了幼发拉底河，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幼发拉底河干了是为什么？是为着东方的众王，东方的诸王为他们开路。所以圣经特别讲了什么？讲了东方的诸王。那么我们解释过这个东方的诸王分了两类，一个是回教联盟，一个是非回教联盟，一个是 Islamic Bloc， 那这是他们的联盟，还有一个呢就是非回教，那是包括中国啊或者印度啊或者日本这个区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你看见两万万马兵最后的确是过了幼发拉底河，是往以色列进军，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现在呢问题在这里，当你读到这个什么地方，当你读到这个约珥书的时候，也讲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讲到哈米基多顿，很清楚的。那你怎么知道后面这一段是跟哈米基顿有关系呢？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讲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呢？因为你记不记得这里第，你看到这里第十五节怎么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还有呢上面第十三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到以赛亚63章，你就知道这个是指的什么，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我们主耶稣回来以后，他甚至到了以东，那么你看见他的确是穿着溅了血的衣服。所以你想到这个的时候，而且再想到14章启示录14章，你就知道这根本是指着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就指着哈米基多顿战争来说。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哈米基多顿战争仍旧在进行当中啊。所以但是进行以后同时有地震啊，同时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等到巴比伦倾倒了以后，但是那些哈米基顿的军队仍旧是向以色列进军的。不过第六个碗它是到了幼发拉底河，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就靠近，逼近什么呢？就逼近了耶路撒冷。我们怎么知道逼近耶路撒冷呢？因为圣经你读到约珥书的时候，讲到最后有一个战争啊，不是是特别讲的在约沙法谷的一个战争。你如果去读，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了，你回去读你就很清楚。所以你读圣经的话，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一面是在哈米基多顿战场，另一面呢也在约沙法。所以圣经明明把这两个都告诉我们了。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哈米基多顿战场，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山脉跟加利利山脉中间的一块的平原。那个平原我们知道是一个古战场，在圣经里面多少次的都在那里打仗。你记得基甸就是在那个战场上，还有底波拉也是在那个战场上，所以是很有名很古老的战场。那么拿破仑认为说那是全世界最好的战场之一，所以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应该在那里打的，是圣经明明讲的哈米基多顿嘛。但是呢我们知道，所以因为啊这个东方是两万万马兵，北方是从黑海苏联那边过来，西方从欧洲那边过来。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呢，特别一面讲的哈米基多顿，但另一面也讲的约沙法。那约沙法在什么地方呢？这约沙法谷啊，有人认为说就是西伦西谷，这是个很大的错误。 因为西伦西谷叫王谷 King's Valley， 但是呢从来不是约沙法谷。所以约沙法谷到底是什么地方呢？那么这个就需要我们用圣经来解释，我们就需要从圣经才读圣经才明白过来。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你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那么有一个皇，有一个犹大的王叫约沙法，他是个很好的王，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么后来他有一次呢，就碰到什么？碰到东方来，你记得这是东方吗？是东方来的军队。那么这一次什么？这次是个联军，是他们联合起来的。那圣经说摩亚人、亚门人还有以东人，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军队根本是从约旦河外。我们知道说这个约旦河外有一个约旦河外的山脉，那么在北边然后呢在死海附近有摩亚人还有亚门人，然后死海跟红海中间那就是以东人。所以在约沙法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好有他们联军来侵犯他们，那么这个对他来讲构成很大的威胁。你知道约沙法是一个武功高强，他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王，但到那个时候呢，他不能够不来到神面前祷告。他说：“神呢，你记不记得出埃及的时候，那么你叫我们越过以东，我们也过越东，越过摩亚也过摩亚。你看现在我们饶了他们，结果现在你看他们要侵犯这块地。那么大家还记得那个故事，对不对？”那么然后呢，圣经这个是历代之下二十章的故事，所以我稍微提一下，大家就知道约沙法谷是在什么地方。那然后呢，这个所以等到他站在殿里面，你记得约沙法到殿里面去祷告，那祷告完了以后呢，神的话就临到约沙法，对约沙法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是在乎神。”那么要记得，这一次是东方的诸王，记得东方的诸王从东边来，而且来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到这是个大军呢，所以对于约沙法来讲，他不能不来到圣殿，不能向神求告。结果当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安慰他说，只告诉他怎么说。他说：“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那这个对约沙法是个很重要的功课。然后神对约沙法怎么说？他说：“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西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那这个谷就是约沙法谷，所以要记得。那么这个谷是什么谷呢？这个谷明明说是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那么现在你要读前面的圣经，前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前面圣经怎么说呢？第二十章第二节说，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以东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顺他马。那么下面说就是隐基底。大家都知道死海啊，如果死海是个钟的话，在九点钟那个方向刚好是隐基底，如果大家去过都知道。那么耶路撒冷呢，就靠近隐基底不远的，所以如果你耶路撒冷往南走，然后呢你就会，如果你往南走，你就会发现死海在你的左边。那么你再往下去呢，你就看见从那个耶路撒冷那一带，如果往死海走的话，你会经过一个山坡，就是刚才说的喜斯坡。那么喜斯坡那里有个旷野叫做耶路伊勒旷野，那么这时候山谷，那么有人告诉我们，那个山谷非常诡异的，那个山谷常常有很多的埋伏，就是你一到那个地方，很多人就好像迷魂阵就糊涂了。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约沙法谷。那么到了约沙法谷的时候什么意思？到了约沙法谷就证明说什么？证明说敌人已经很靠近耶路撒冷了，因为根本就在靠近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所以约珥书告诉我们说，将来呢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哈米州的战争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战场在哪里？在约沙法谷。所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就是在死海，就是说如果你在隐基底，你往山上去看就是犹大山了。